今天呢是复活节的复活节期的第三个主日。那在圣周和在复活节当天，教会呢就纪念耶稣他的舍己，然后在复活节我们就庆祝他的复活。那这个复活节也就意味着整个新时代的开始，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头，我们都能够去活出新的生命。然后为了要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个新的生命，上帝他就差遣了他的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头，而且是住在他所有的子民的里头，然后呢也让他们合而为一，他们合而为一更是和基督合而为一。那这一切的真理都是从耶稣复活而开始的。大家如果还上个礼拜在的话，或者有通过视频参加崇拜，大家知道我刚刚讲的这段东西是上个星期伟康牧师他在讲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一堂的时候给我们讲的重点，还记得吗？那我刚讲的这些其实是伟康牧师所讲的。我相信这一切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也都有说给加拉太教会的人听，就是因为他们去那里用这些我们刚提的这些点讲解，以致就出现了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可是再过不久，那间教会就出了状况，他们开始忘记，而且也开始不完全的去相信这些真理。他们开始尝试去接受另一组宣教士的那个建议，他们的失意，他们这种失去信心的这种情况，对保罗来讲是实在严重、实在迫切的事情。在当时，如果有 DHL， 如果有 FedEx， 如果有电邮，甚至当时如果智能手机有 WhatsApp 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保罗一定用那个最快速的方式把他要讲的话传送给他们，因为事情实在太严重、太紧迫了。他没有，可至少他写信去讲了这一段话。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和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保罗写给那间教会的一段很真的是充满了一种紧张情绪而写出来的话。那所以我们刚才当我们说保罗他可能会用 DHL， 他可能会用 WhatsApp， 这个讲法呢，我们其实不是在夸大其词。我们看他的这个信件的写法，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保罗他写给教会的书信，凡是写给教会的书信，在开头的几句之后，他要不就有一段感谢的话，感谢神的话，要不他就是有一段祝语，就是祝福教会的话。保罗手写 的信除了加拉太书就两封信，没有看到感谢词或者是看到祝语，那就是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可是这两本都是写给个人的，不是写给教会的。 凡写给教会的都有感谢词和祝语。那在这边少了这两样东西，一样都没有，这两样都看不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对保罗来讲，当教会选择不再去记得耶稣的恩典，或者选择不再去全心相信耶稣的恩典的时候，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甚至找不到空间，找不到理由去感谢上帝，他甚至也找不到理由能够去为他们说怎么祝福，因为他们脱离了最根本的。但事情真的是这么严重吗？其实保罗真的需要这么的不留情吗？那至少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不是出现一种情况，比方说这些信徒又走回老路。那我们都知道，这些属于希腊人，他们以前是过一种很就是说寻欢作乐的生活。至少他们不是开始又走回那种的路，他们不是在那边提倡说我们应该在教会里头也是有一个所谓的圣祭啊，就是像以前在那些庙堂里头，他们在庙堂里头有妓女，不是这种严重的事情。他们也不是去雕了一个耶稣的像，然后把耶稣的脸在那个像上面变成是犹太人的那种五官，然后给他穿加拉太人的五官，然后又给他穿上好像加拉太人穿的那种服装，然后开始拜他。在旧约摩西的时代，金牛犊子是这样的问题，没有啊，不是这么严重的事情。保罗至少可以为了在教会发生事情不是跟道德或者跟拜偶像有关的这种事情而感恩吧。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他们要的其实也只是想要行割礼啊，而且这个行割礼这个仪式还是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信心之父那里去。事情真的这么严重吗？但我们先问一下，这些人他又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很多人呢，他们都认为说，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说，这来自犹太主义者。那这些犹太主义者来到了加拉太教会，那他们大概就跟这些加拉太信徒呢讲了这样的话。他们很可能是说，恩典能够让你踏上救赎的道路，哎，这是真的。可是恩典呢，能帮你的也只有这么多。如果你真的想要真正的得救的话，那么还有很多事你要做，你还需要去行割礼，你还必须去守犹太人的这个饮食方面的习俗，你也必须去遵守犹太人的节期。换句话说，这些来搅扰福音的，让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去开始相信保罗这群宣教士已经把恩典的功效给夸大了，恩典其实没有这么包啊，如果用新加坡人的话来讲。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我想说我们故事暂时先不讲，我想问问我们自己，就是这个问题，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请问我们想到什么？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总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上帝就一直一而再的就宽恕我们，所以上帝的荣耀就可能是上帝他的整个良善的性格的作为，因为他一而再的宽恕我们。我们不时对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者我们想要的多一点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来向上帝求，然后上帝不时也会应允我们的祷告。那恩典是否就是指向说是上帝他那个丰盛的供应？我们的信心生活如果都经历了这一切的美好的话，那感谢上帝，这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祝福。但恩典更根本的来说是什么？犹太主义者跟那些教会讲说，恩典的功效你们信错了，太大了，讲得太夸大了。保罗却转回来 问这些加拉太信徒，你们还记得恩典到底是什么吗？那这个对恩典的正确和错误的理解，就带出了整个保罗加拉太和犹太主义者的这个故事。让我快快的帮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我们再回来谈关于恩典。这个有他们这三角的故事，其实如果大家 OK， 先问一下，我们这边有谁有听英文的西洋的流行歌情歌的吗？周医生一个举了半只手，没有人听的哈。我不是讲今天了，90年代的时候有没有？90年代的时候。没有人听啊，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不能够搭了。不过哈，我还是试试看。在90年代呢，就有一首歌它的这个当时相当流行的哈，我试试看讲它的英文歌名，看有人懂吗 ？Do you remember Phil Collins？ 有人记得吗？没有哈，不用紧。它的歌词呢，大概是这样。你看它的歌词，你就大概能够看出整个加拉太和他们之间的故事。他的歌词的头两句是这样，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但我听说怪责的是我。这两句歌词加上那个歌名，就已经告诉我们整个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保罗他还以为说，在加拉太的那个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教会已经成型了，所以他就开始到其他的地方去宣教。可是才过没有两下子，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就出现了，而且他们来这边呢，他们就怪责保罗，他们就来怪责保罗，说他所传的那个福音是一个要讨人喜欢的福音，是一个让他能够得到更多的信徒跟随者的福音，是顺耳的福音，是不完整的福音。而完整的福音应该是要有包括去跟随摩西律法，那才是真正的福音。加拉太教会和保罗真的是没有谈论过，可是他们相信了那些其他的宣教士的教导，他们真的开始怪责的是保罗了，或者至少那些宣教士怪责了保罗。这歌词我觉得就把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回来谈那个问这个之前问的问题，我再问一次，恩典最根本的是什么？保罗在这些经文里头，他说恩典是就是那个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去恩召加拉太人的恩典，跟这个召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同一件事情。恩典，一位学者他就告诉我们说，是上帝他通过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自我牺牲以拯救世界的工作。恩典最根本的一个意思，是上帝付上重价而完成那蛮有能力的行动。换句话说，有恩典，因为上帝有恩典，所以我们有福音。上帝有恩典，所以我们有福音，是上帝付上重价，而且是所做出一个蛮有能力的行动，一个让我们说救赎就救得成的一件事。请问，在这样的一个行动上，我们还能够再 top up 什么东西，把它弄得更美一点吗？我猜我们可能想也想不到，可是当这个问题问到加拉太教会去的时候，他们说有啊，他们竟然回答说有啊，然后就是这整个故事里头他们会行割礼等等的事情了。那我们看这个犹太在这个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我们或许一听到他们说有啊，我们觉得很奇怪，可是当我们再放慢脚步再想一想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回答其实不是很奇怪，不是很稀奇。尤其是当我们都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日子的时候，当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已经变得很平凡很平淡，很没有什么惊喜，没有太多色彩的时候， 我们作为人呢，就可能会想开始想说，我们应该去开始做一点什么东西来表现一下我们对主的虔诚，不然好像麻木的，有点麻麻，这样每个礼拜只是上教会没什么，好不好？我们来做一点东西，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虔诚，对上帝的虔诚。加拉太的答案不奇怪。或者有时我们也会因为太久没有经历上帝的什么什么什么大大的一些作为，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些事情，让我们来肯定一下，肯定上帝他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我们真的也还是站在他那一边，因为我们肯多做一点。我觉得基于这样的原因，加拉太信徒所给的那个说有啊，我们还可以 top up 在那个恩典上面，这样的讲法其实不奇怪。那如果我们再去看一看整个教会背景的话，那我们这边讲的话真的是没有错。因为不单只是加拉太教会懂得用这样的方式去回答，不单是加拉太教会懂得在恩典上面做补充，在保罗之后，在初期教会之后的那些教会，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历世历代的教会，我们都有看到教会他们会选择去重洗一些会友，有吗？他们为他们做第二次的洗礼，第一次不够用。那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教会做这个对人家重新洗礼，当然是有不同的原因，可是大致上都是一样，就是要让这些信徒能够确保这些信徒真的能够真正的走在得救的道路上，就是多做一点，让他们真的能够得到救恩，跟加拉太的没有不一样。在上一个世纪，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会这一边的一些的某一个分支，他们很深信一定要讲方言，那才算是真的得救，或者是一个真正的信徒。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应该也听说过，开班授课，开班，而且做工作坊了。工作坊做什么？学怎么去讲方言。方言听说是一个恩赐，可是可以学，就是要多做一点什么来看到自己其实是更虔诚，更愿意走多一点，上帝真的是在我这一边的。然后再更加靠近我们这个年代一些的，就有好些信徒都接受一种教导，就是他们要被圣灵有一种更大的一种充满。做法是怎么呢？大家应该也熟悉，就是在崇拜结束的时候，他们就站到前面，就站出前面来祷告，然后就有些事情会发生。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的，他们相信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跟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可以更加的深入，他们可以更完全的、完整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救恩。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不只是加拉太教会懂得加料，我们今天的教会懂得加料。一句话，信主的人是愿意，我们愿意去尝试一些东西来能够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虔诚，来让我们找到更多的肯定。这些犹太主义者，他们向加拉太教会去做那些建议，他们的本意是要去提倡和要去捍卫摩西的律法。可是我想跟大家说，我相信他们有一定的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很符合人性和人心的渴望。人，我们刚才说，就是愿意，就是这个愿意，问题出在这里，人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以致能够得到更多的肯定、安全感。人们会渴望安全感，会渴望得到肯定。人们通常，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宁愿去得到人家的喜欢，胜过去得罪人。我觉得就是这些人性的一些特点，至少这两项，让加拉太的信徒他们愿意受割礼，让一些已经被洗、已经接受洗礼的信徒愿意再洗多一次，让一些近代的信徒他们愿意去上课学习讲方言。 但我觉得讲人性还不止这两点，至少还可以讲多一点，就是人哦，对不起，就是人总有一种想要把东西做得更多更好，有没有？我们人不是吃饱生出来就想要退休的，我们通常想把东西做得更美更多更好。我给一个例子，当我在开始用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智能手机看起来的相片、哦、很好啊，因为、哦、比起那个年代手机是用按钮，然后那个屏幕小小个的，那个照片看起来都不是很清楚。那当我开始用智能手机大大片的，哇，我就觉得好好看哦。可是没两下子就有新款的手机一再的被推出，然后我那台手机两下子就会告诉我说我要去更新里头的那个软件，然后他答应我说，他里面写说，哇，你只要你更新软件，你的这个相机会拍得更美，你的这个屏幕看起来的照片也会看得更加的好看。大家的应该是差不多一样，为什么会一直这样，一直要更新，一直要把它做得更好？人性，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在发挥啊。那这种的人性的发挥，我觉得或者是我们从教育历史看到，在信仰方面一样，我们习惯，我们也很就是不经意的就会在我们的信仰里头要去发挥我们的这种人性，要把东西变得明天会更好。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准备一下，不懂在哪一年一定会有新的 top up， 信仰上面的 top up 会被推出，就像手机的和手机的这些软件一而再的被推出。大家有心理准备，会来的。可是对保罗来讲，任何一项的这种去补充添加在福音上面的东西，即便它是很看起来很无害，割礼嘛，有什么害？割就割了，还更健康一点。看起来都无害，看起来是能够对整个信仰有帮助的，或者对事态有帮助的，什么都好。只要加上去，对保罗来讲，其实就是这样。一你一加，就是把整个福音给颠倒过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当他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事情已经两个字，来，成了，就是做够了，做完了。那有任何的添加的时候，就等于说耶稣他在那边 claim 的东西，他所讲的是假的，等于他是骗子。你说保罗可以不紧张吗？你可以说保罗如果 DHL 他会不用吗？有 WhatsApp 他会不用吗？这也就是同样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他当我们看他写信，如果我们注意去看的话，你会感受他仿佛在陷入一种很极度的痛苦。当他知道加拉太教会要加料的时候，他陷入一种痛苦，他甚至会去猛烈的抨击这些假教师。两次，我们很少听保罗讲话这么狠的哦。两次他说愿他他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应当被咒诅。其实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我用英文to hell with them， 保罗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加一点料其实是这么严重。那保罗他在第八节所写的，我觉得就把整件事情讲得更加的完整和清楚。他说同样的一个诅咒，如果是他自己，使徒哦，不只是牧师哦，使徒哦，如果是他自己甚至是一个天使来扭曲或者歪曲整个福音的信息的话，同样的一则的这个诅咒也应该要加在那个人身上，包括他自己。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是叫我们要很确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读的加拉太书信背后的每一个字背后的那个基础。保罗要讲的是这样， 他是要说的是福音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和每件事的决定权。这是保罗最主要要跟我们讲的，我觉得虽然没有在他的几句话里头。那保罗他会把福音看得这么重，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句话也不是我借着他的字而想出来的。福音我们可以追溯到以赛亚书第52:7，这里说那报佳音的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作王，神作王，神决定怎么样去让事情进行。我们想到多少？我们想在上帝所想到所决定的东西上面补充多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福音应该是我们生活中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和每件事的那个决定权。因为福音告诉我们是神在统管着万有，而神他统管一切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福音。一位解经家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福音，他说福音释放出一股改变人们困境和现况的能量。上帝没做事吗？上帝有，就是这股能量，上帝通过耶稣上十字架舍己的福音而把它传出来。而让我再加一句，这样的一个事实不单是给我们这些在这里崇拜的人，是给各行各业的人，给那些已经当上帝是天父或者还没有的人。大家会说 Amen 吗？这样的一件事情，福音要做的是这样，上帝要进入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做一些改变。如果我们同意我们刚才说的一切的话，叫我们可以开始来做一个总结了。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经文帮我们看到，就是说人有一种倾向，人的倾向是他愿意为了要在信仰上面做得更好，他可以去加料的。保罗说绝对不可以，可是这也不等于说我们不能加料就什么都不要做。因为这个神学家也帮我们看清楚，就是说福音它其实是一股能量，它要去改变人家的生活，它要去解人家的困境。这事情怎么发生？我猜就是你跟我吧。所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面站得稳？我没有新的答案，我是讲同样的一句话，就是福音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和每件事的决定权。就让我们天天让福音来做这样的事情，让福音每天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每天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看镜子，可能越看有些人真的是越老越美哦，有些不是，然后开始怀疑自己。不要，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天父的爱子，我们是天父的爱女，让福音告诉我们，福音有决定权，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也让福音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在做决定的时候，怎么样以福音的方式去做，就是耶稣的舍己的方式去做我们的这些决定。当我们这样的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跟耶稣一同的去舍己，而且我们就能够去释放这个唯有在福音里头能够找到的这个特别的能量。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每天懂得去感谢上帝，他给了我们这个福音，因为一切需要做的上帝他都为我们做，以致我们都能够得到永生。让福音来做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来带领我们去做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邀请所有的信徒和所有愿意让福音在我们的生活中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和每件事的决定权的朋友们站立起来， 然后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我们的福音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说。我们又是读圣经，当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也说我们愿意让福音有我们生活中最后的决定权和每件事的决定权。我们一起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福音，我们重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你，需要做的你都做了，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时又懂得做一些多一点的，求主让我们也懂得不要去乱做，可该做的我们很有些时候又不懂得做，就求主帮我们懂得做。我们不够的智慧，我们不够的能力，我们没有的机会，